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来称呼何善那的神。唯有你是配得尊崇，配得我们赞美，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你，我们的生活也来自于你，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都在乎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要称你是那一位何善那的神。你要进到我们心里的殿，主，接受我们的敬拜。你要在我们当中坐宝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自得到一切当得荣耀尊贵和权柄。主啊，我们把这个早上的敬拜再一次的归荣耀给你，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家里在各处，我们透过网络所有的敬拜，你是全地的主，无所不在的主，接受我们 到你面前用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自带领，也让我们这些在这疫情的里面，我们继续带着纯心忍耐的心与主同在，并且我们要来听从你的话。愿主你这个早上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这时候要来看神的话。今天我们用这个话来敬拜主，列王记上第十章一到二十九节。那我们要先来念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列王记上第十章十四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箭牌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色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第十九节，坐宝座有6层台阶，坐的后面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器皿都是金子，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我们再次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造道路真理和生命。早上我们再次用渴慕的心喊敬拜的灵，要在你面前亲自听从你的话。愿你赐给我们有那玛利亚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安安静静专一听从你的教导。愿这话语成我们生命的亮光，愿这话语成我们讨你喜悦的光景。求主你保守这个圣会，让我们从头到尾，我们这是带着一个饥渴沐浴的心灵在你面前仰望你。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呢，我们来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平常。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呢，我们参加我们的小家的聚会，团契在一起，那我们也觉得就是见面哈，那也爱来不来哈，甚至是这样子呢，也不觉得有什么感觉。但是直到病情发生之后呢，那我们就一隔离就2-3个月哈，快要100天了。那我们就觉得呢，开始感觉能够有聚会真的很不一样哈，能够有同弟兄姐妹一起聚在一起的敬拜是何等的宝贵。那甚至我们能够一起聚会哈，在小组聚会、小家聚会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有比较才知道以前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哈。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章，所罗门拥有空前绝后的这个财富。刚才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经，哇，真是琳琅满目哈，全部是珍宝哈。 那就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做身在福中，身在福中，我们来看这个身在福中的真谛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看到首先第一大段我们要来看人在福中要思源，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七节这一段圣经，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到底有多富有，那他知不知道自己很富有你从这一段圣经一到第七节我们看一下这里提到有一个人叫做示巴尼王，他听到所罗门王他这个的名声就来访问这个所罗门那用圣经说用难解的话来试问他，然后第二节甚至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第三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的不能答的示巴尼王见所罗门王有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两座，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及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第六节，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这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有一句话说，到底是驴是马还是驴牵出来溜溜看边知道。所罗门的名声呢，不但是邻国熟悉甚至很远的这个示巴尼王示巴在哪里呢？示巴据考据他是在现在的东非这个伊索比亚，那是他在那里的这个女王。那他慕名而来示巴尼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许他想来和这个所罗门较量所以示巴尼王从这个第二节我们可以看见他跟随他的庞大的这个商队来，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国家必定还是蛮富有的而且从他这个用这个难解的话要来拷问所罗门，可以看出他绝非平庸之辈应该也有相当的这个学问文化的人。那因为这个所罗门确实很博学多才这个示巴尼王后来呢，这个难题他一问他能够对答如流，所以示巴尼王准备了很多的难题给所罗门。比较出名的有像有一个例子就是判断这个真假的花的这个故事据说示巴尼王他预备了两盆的花那一个这个花，一个是真花，一个是假花那放在这个窗口边那要所罗门王站距离远一点，不能碰触，然后去判断说这两个花到底是真花还是假花。那所罗门王想了一想，他就叫人仆人去把窗户打开。那打开以后呢，过了不久呢，这个花园的蜜蜂和蝴蝶呢就飞进来那果然这些美丽的小昆虫很自然的就向真花飞去了那并且停留在那个花真花的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判断另外犹太人也有一个传说有关示巴尼王他就叫了一群小孩子那这些小孩子呢有男有女但是呢就把他们发型都弄成一样相仿然后让所罗门来说出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那所罗门王想一想，他就叫人去拿了一盆水进来他就叫孩子们在盆中去洗手，那立刻就很可以分出这个男孩或女孩。为什么呢？因为男孩子呢就靠向前去然后就把手放进水盆，手洗一洗甩一甩，然后在裤子上呢抹两把这样那女童呢就不一样，女孩子就把手放进去这个盆子里面之前呢，先要把袖子卷一卷，然后洗完之后呢又向仆人要毛巾来擦手。所以从这个就看见男生跟女生这个性格的不一样。 所以从示巴尼王的难题回应里面就可以看出，所罗门他对无论是大自然也好，无论是人性也好，都有很深刻可以去看见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呢，再加上呢，示巴尼王又看见了在这个宫殿里面呢，这个华丽的这个盛大的款待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是画家画的哇，这个很丰盛，很威仪他看见所罗门的威仪，看见他的智慧，看见他宫里的井井有条，看见他怎么样子的进退，那些人仆人的进退还有所享用的这些珍馐美味衣服装饰等等，这些东西都超越过他这个示巴的这个所有的国家还有其他国家的所谓的丰富或者是气派。这个就使得示巴尼王圣经用一个词叫做神不守舍，形容说他呢非常的惊讶到一个地步。所以这个所罗门所展现出来给示巴尼王所看的他深深的感受到果然名不虚传所谓的英雄是英雄他一看就很赏识，所以示巴尼王也就回送给所罗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金银珍宝之类的。事实上呢，我们看有一段经文也可以看出来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四节，示巴尼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第五节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注意这个挂壶是原文的着重的地方是什么？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当示巴尼王看见所罗门王向神献祭，才显得神不守舍，表示说前面那一些各种的物质也好，那一些的气派的这些团队也好，这些东西他知道原来所罗门他是连于神的，他有一位神所以这位神呢他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示巴尼王欣赏所罗门，更欣赏赐下智慧和福气给他的耶和华神，所以因为所罗门的才智才正显出神的丰富来。如果你读新约的时候，可能记得在新约使徒行传有一个从非洲来的找到我们现在知道那个耶路撒冷来寻找要找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宗教的一个这个太监的这个故事。据了解，这个太监从非洲那边来，也表示说呢，可能呢，他就是早在以前的示巴尼王把这个犹太教的信仰带回到伊索比亚去，所以伊索比亚呢，就知道说，哇，这个犹太人信这个神受的祝福那么大，那么丰富所以这延到这个新约的时代，还有这个看见很特别，为什么会在远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太监会来到犹太地要寻找一个信仰来明了所以才有这个腓力到他面前跟他讲解这个他所读的以赛亚书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渊源可以了解。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呢，其实他所表现出来的，特别是在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讲说，你的臣子这个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王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罗门王为什么那么样的富有，从一个外邦的女王的口里说出来，那个就是一个见证。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原来你身在福中。圣经列王记用这样一个表达，也让我们看见神祝福这个所罗门那么样子的蒙福，那么的丰盛，不是他自己说，而是由一个外邦的女王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级，也看出呢所罗门他也不晓得原来他是那么样子的富有，因为有一个外邦的王来跟他比较，更凸显出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神而来赐福他，神给他智慧，而这智慧也使他丰富， 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其实啊，那个时代就很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行在我们当有的这个生命职分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回应让神喜悦我们。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岗位，我们所服侍的事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都应该这样子来回应，让神喜悦我们。这样子呢，那我们把这个像所罗门，他是秉公行义哈，照他的职分来做。所以当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好，我们要明白，不是你自己的才能，不是你的能干，你要知道是因为神喜悦你，是因为你所行的蒙神悦纳而祝福你的。我们晓得哈，在圣经的神学里面，所罗门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丰盛。好，基督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好，所有的王都要来朝拜他，包括美国的川普总统也都尊重基督，他都是一个基督徒，整个他的团队都敬重神，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的王，现在的美国总统，他都敬重主，他都信主。所以你看到所有的王都来朝见所罗门，也在表预表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世上所有的权柄上面的权柄，也都要来到面前将一切摆上。好，他的智慧，他的丰盛，好，耶稣基督超越一切所有的，是无人能比的。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一方面是奉献给神，侍立在他面前来侍奉主，包括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好几位同工，他们愿意甚至是有一点危险也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这里来配搭来侍奉，那些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也许透过网络，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要让那一些人听到这一位神是智慧，他的一切是我们蒙祝福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神的丰盛、神的智慧、神的恩宠，能够让人听到我们所讲的智慧话。我们在查经，像再来这个礼拜是查经周，我们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使我们有那非世上的那个智慧，是从神来的那个超越的智慧，而我们也可以在那些还不认识神、信主还浅的人面前，我们能够把神的智慧、神的丰富来分享给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今天神的儿女的丰富，我们知道就是在基督里的丰富，这是我们超越过上地面上的一切的。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这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给我们所需要的都充足，是在哪里呢？在基督耶稣里的。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假装说自己很丰富，也不需要假装说自己很贫穷。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满足多少。不用假装贫穷，不用假装丰富，神是丰富的，他一定会赐福给他所爱的人。就如所罗门，纵然他有一些缺点，但是神仍然赐福给他，为的是什么？见证让天下的王都带着供物来听他智慧话，并且归荣耀给神。这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是我们得福而得福，而是神为了如此要让我们、让世人、让周遭的人来归荣耀给神，来听从神。如果所罗门光有这个豪华的外壳，却没有内涵和品味的话，他怎能够吸引这个示巴尼王来敬畏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个只是外表很有钱、外表空壳子的一个豪华，可是他没有生命品味。什么是生命品味？就是他没有智慧的话，那这些丰富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他曾经也讲过这个有关所罗门的智慧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就讲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前面那个所谓从地级来，在古代的这个地理观念呢，可能就犹太人来讲呢，所罗门那个时代呢，地级可能就很远很远到一个地步，就也就是以索比亚那个地方。然后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谁呢？就耶稣在讲他自己。我们在看所罗门的丰富荣耀的时候，他的智慧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才是那个真正的本体哈。所以我们想，我的财富如果能够引人来称颂神，我们就要知道，要端看我们背后有没有来自于神那充足的智慧做支撑。否则我们说，有人说叫做暴发富，好，无论是个人或国家也好，你很有财富，你甚至你的 GDP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可是你这个整个生命没有神，你整个的表现，你的品格完全的是比这些所谓的没有学问的人更糟糕，好，非常的野蛮。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些的财富其实是更加的讽刺你自己的所展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的，能够得着丰富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充足的智慧做支撑。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是从敬畏耶和华神而来。你看到这个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很熟悉，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原来在人间很多的相对性的东西里面，我们常常在银足，我们以为那一些是所谓的使我们能够丰富，使我们能够富有的一些关键，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你看最近的疫情，我们就知道，哪怕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最丰富 GDP 最高的两个国家，只有一个小小的要从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的那个 coronavirus 一个冠状病毒，就可以把这两个国家搞倒啊，一个是搞到这个所谓的一蹶不振，另外一个是搞到美国，搞到现在呢，把去年说美国历史没有这么好过的经济一年不到就整个垮掉回到原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深知道我们的财富能否吸引人称颂神，真的是需要在这个圣经里面看见的列王记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含义。第一节一开始开宗明义，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因耶和华之名，弟兄姐妹们，示巴女王所听到的关键是因耶和华之名，所以他所强调的不是所罗门本身有什么，他其实是无足轻重的。所罗门其实呢，唯一的加添上上帝的名声才算重要。所以耶稣吩咐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些都是神盼望人能够因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所行的这一些显出神的荣耀来，好，而不是个人的才干和能力。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人在福中啊，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人在福中要警醒。我们从这个圣经刚才所念的，一开始所念的第十四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是比较负面的角度看这一件事情。第十四节一开始讲是所罗门每年得666他连得，好，得666他连得。上回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他连得的这个现在的重量就是一连得就是34公斤，那所以呢，如果是666乘以34呢，就是每一年所罗门每年可以得22644公斤的黄金。好，不但如此，你又看到所罗门建造这个宝座呢，也是666，好，666啊。为什么说这个666呢？你看到这个地图，那个这块图，跟着看一下哈。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讲到说呢，它的台阶是六台阶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六个台阶，然后六个台阶是第一个六，然后两边圣经我们读的时候读到两边又各有六只狮子啊，所以台阶六个，然后左边六只狮子，右边六只狮子，也是666。 弟兄姐妹，你看到哈，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哈？从属灵的层面来看，仇敌的影子呢，已经遮盖了所罗门。我们看见所罗门在他的丰富里面呢，已经夹杂了那个仇敌的圈套在当中，使这个666这个影子呢，进入他的生命中。我们晓得提到666呢，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最后一段启示录13:18，那里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各位晓得启示录呢，是圣经中一件很奇妙的书，也很难的书哈。他在讲论当耶稣再来之前啊，以及到世界的末了所要发生的事，那里面充满很多这个有一点语义的东西。在书中的预言里面呢，12:13，2章的圣经里面讲这一段时间有撒旦他出来哈，担任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作和角色。那解经家呢，诠释这段圣经，在讲到这个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列王记10:14这个经文，和这个启示录13:18的，这是圣经唯一两处讲到666这个数字的经节。那这个经节呢，使我们可以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所罗门每年都要得到666666他连得的金子？他为什么隔年再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好，每一年要666的这个他连得。倘若呢你了解所罗门的生平，你可能会知道所罗门呢，他在法老女儿之外呢，还有宠爱很多的外邦的女子，甚至呢所罗门还有他的宫妃有700，甚至有嫔有300。那这些妃嫔来自于外国的这个妃嫔呢，他们有他们的宗教，可能诱惑了他的心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列王记上的11:1-3，我们就看见这个东西哈。所以呢，你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相信所罗门所熟悉的很多东西都跟一些异邦的一些邪教一些迷信有一些的关系，而这个所谓的数目666啊，十分可能隐含了一种神秘的意义啊。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这个世上的宗教就是要讲幸运啊，人可以得鸿福啊，人可以有庇护啊，人可以有一些能力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所以呢，所罗门哈，迷信的这个数字，以至于他每一年就特定要得到数字666他连得。如果我们推想正确的话，你可以带给我们一个线索去了解这个兽，也就是那个撒旦的这个形容这个兽666是一种呢经济的体系，好，一个经济的体系。而这个兽呢，现今正在迷惑这个世界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整个经济的市场的影响力，它整个受这个继续在迷惑世人。有人说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电脑互联网啊，所以呢这个股票市场也直接就可以在互联网里面进行哈。据这个 ABC News 哈，在世界新闻报告说，天主教的这个沙漠的修士们呢，他们都在比较所谓的偏远荒漠地方，有一些上面的道院，这些修士正在使用互联网啊，然后在股票的市场上操作啊，他们这个教会天主教会的资金啊，在那里进账啊，用这个方式在替教会在买卖股票来赚钱啊，是教会更富有，让天主教会更有钱。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虚拟的科技的世界啊，已经有能力用这个电子科技来控制人的这个经济生活。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现在这个不太用钞票，他现在就拿着一个手机，然后有二维码一照，他不需要拿现金，很方便，哇，一照你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买卖。但是你的钱其实是受控于背后的那个黑暗的政权。为什么说呢？他要你听话，他要你乖乖的听他话，受控于他啊，用这个二维码的这东西， 你在买什么他都知道。然后有一天如果他要控制你，比如说你不听话，他就扣你的点，甚至你要用你的钱呢，都不是你要用就可以用，这个政权可以在后面那只黑手可以控制你，否则的话你就活不下去，你根本就不能买卖。所以你看那个启示录13章17节就讲，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跟经济有关系，可以控制你的生命，控制你的死活。16世纪传说在德国有一个叫做卖灵的故事，就把灵魂出卖的故事是关于有一个人叫做浮士德这个浮士德人，这个人物是歌德他笔下所写的一个人物那虽然呢，为了这个知识的追求呢，他曾经一度把这个灵魂出卖给魔鬼使他这个就是这个人物叫做浮士德呢，他可以博学多闻，做一个很有学问的博士。那他曾经设法和这个魔鬼有一个交易那他用自己的灵魂来抵押魔鬼，使他可以随心所欲，魔鬼使他可以无所不能使他他如果想要有渊博的知识，那魔鬼就可以给他天下的知识。他如果想要财富，那魔鬼就可以让他成为大富翁。那魔鬼让他全天下的财富都给他都可以。他如果想要这个有女人作伴，那魔鬼就赐给他很有魅力那所有的漂亮的女人见了他都被他吸引。但那他得这些知识、财富也美女也好，这些代价就是什么？他要把他的灵魂呢和其他的恶魔，在地狱接受永刑。这真的是因小失大因小失大。那最后呢，这个浮士德醒过来后悔了，所以他就在这个歌德所写的这个里面，他就净化自己修行，然后赎罪重新和神和好。所以事实上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叫人丰裕的神所谓的祝福，让我们能够万事亨通，让我们可以富有的神那些神呢，可以让人呢满足带来财富，带来成功追求你的实现让你欲望可以去疯狂的赚大钱所谓人的成功就是一个人比一个人有钱人的成功就是你所用的物质一个比一个都还世界更好的更 top 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解说这些，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不可贪爱钱财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落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体系的那个兽，也就是撒旦那个欺骗的底下。你看到希伯来书怎么说？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一句话说金钱是万恶的这句话不是最客观因为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它是中性的，但是呢，贪财才是罪恶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不可以有金钱，也不是不可以有钱，但是呢，如果你是贪财，那是罪恶。所以神如果用金钱赏赐我们他给我们我们就要感恩的接受，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好管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按着神心意善加的来使用或者给神使用，这是神给我们丰富的钱财最佳的回应。而所罗门呢，他有很多金子，他的生活极尽奢华然后他的金子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势力，是666那个势力使他蒙蔽，甚至使他自己沾沾自喜的享受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是第二段我们看到的身在福中要警戒的。最后 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人在福中呢要存钱人在福中要存钱。你看最后的26节一直到29节这段经文，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名，是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27，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二十八节，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二十九节，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色克勒，马每匹150色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兵也是按这价钱经他们手买来的。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负面的描述，所罗门招兵买马，然而都是从埃及买来的。好，你看所罗门他虽然很丰富，但是他仍然在依靠埃及的金贝，所用的东西代表着属世界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所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好，我们要信，用信心倚靠神。有时候基督徒需要很小心，就是我们又倚靠神，可是我们倚靠世界。好，两边都要啊，断得全世界又得到天国啊，这是基督徒一个很挑战。就像所罗门王，他那个丰富，可是他还在倚靠埃及。好，那他用这个世界的得着来成为他的安全感啊，这些买这些马兵这些东西啊，也在讽刺我们今天做神儿女的人，这些真以色列人，我们是否也是以这样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啊？所以你看到二十九节最后那里讲，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都是这样向埃及买车、买兵、买马、买马啊。所以所罗门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呢？啊，外邦人在倚靠埃及，然后神的所使用的王也在倚靠埃及。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诗篇的20篇。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你看好，在生命记第17章14节到17节那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所罗门的问题在哪里。生命记这一段经文，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向着后来要设立的以色列的王说的哈。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说，这个王啊，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他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你看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所罗门触犯的神不容许的一个错误，向埃及买车兵车马啊，甚至他取很多的外邦的灰兵等等，积蓄很多的金银宝石，这些世界的荣华。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考验我们一个信心啊，所罗门是蛮有智慧和丰富，但是他仍然依靠世界的车马，依靠世界啊。这个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信心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努力在我们的岗位上，但是我们要小心不容那个仇敌的影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要依靠战车，不要依靠马兵，不要依靠这些世界。神会赐福我们，我们得多少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看见哈，使徒约翰哈，站在约翰一书，他这样说，约翰一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有一个故事说到，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他借了一个人半角钱，古代半角钱可能也不少，半角钱。那经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欠债的人都没有还他，所以这个富有的商人他就决定去讨这个债。所以他就在讨债的途中要经过一个大河，所以他就雇了一个渡轮给了这个两角钱啊，过河要去讨债。可是到了这个债主那边去的时候呢，哇，人不见了，那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没有办法，等半天没有人，所以他又花了两角钱又渡河回来。为了讨半角钱，他花了4角钱的钱去要把这个半角钱要回来。所以呢，加上旅途劳顿所费的心神，所损失的不只是4角钱。所以故事里面这个富有的商人，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一点点的利益，然后赔上好几倍的代价。这个不是在讲我们人吗？过那个河好像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来，然后又回去，空空的来又空空的走， 那我们为了要得那个所谓的绊脚钱，这世界的上是好像那个绊脚钱一样，根本就得不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耶稣讲哈，他在马太福音16:26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心脏跳动的生命，这生命是你和神的关系到底连不连接得住。耶稣给我们提醒，他是要我们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样才不会落入那个财富福音，或者是我们常讲的叫做成功神学的欺骗的话。我们要留心这个引诱我们的经济体系的兽出来。也许有人说，哎呀，这个还是很羡慕所罗门，如果我有这么多的钱，我也可以来见证神，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不稍微用心去赚点钱的话，我们明天的生活该怎么办？那我们就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对所罗门这个这么富有，他怎么说？马太福音6:28，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花、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耀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忧虑什么呢？神必然照顾我们的，他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他照着那个应许来赐给我们。好的，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赐我自由。